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City, this is the Saturday afternoon.
这里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午间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密德威尔及桑迪地区的跨支联会青少年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威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午间大会。多马蒙森会长正在家中收看大会转播，我们要向他致上我们的爱。蒙森会长，我们爱您。我们要向亲自出席大会或用其他方式如电视、广播、网络参与的每个人表达问候之意。我们也同样欢迎正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传输观看大会转播的人。本场音乐将由犹他州密德维尔及桑迪地区的各支联会组成的青少年唱诗班提供，指挥是利亚·泰伦特，管风琴司琴是琳达·马格兹，唱诗班将献唱开会圣诗《来吧，神的儿女们》。之后由70元劳伦斯·寇布基长老做开会祈祷。
Come, ye children of the Lord. 我们在天上慈爱永恒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非常的祝福，住在这个福音期里，有我们的福音聚集在这里，让我们可以一起聆听教导。我们有完整的福音，我们有您的话语，您的经文，您的先知，通过您的圣灵的话语，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福音期的复兴、圣职权柄，还有这些圣约们，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您的存在。我们感谢您赐予我们先知，我们非常的爱他们。我们想念蒙孙会长，您有讲过我们要把我们向前进，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一直的向前进，让我们一直有我们的知识去传遍给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祈求我们可以获得我们的祝福，我们只想说是奉尼亚子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会长现在要提出教会总会职员及区域70员名单，提请支持。
弟兄姐妹们，现在我要向各位提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70员和总会辅助组织会长团名单进行支持表决。自提议，我们支持多马孟孙会长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迪特·乌西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自提议，我们支持罗素·纳尔逊为12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成员：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罗巴·海尔斯、杰弗瑞·赫伦、大卫·贝纳、昆丁·科克、陶德·克里斯多、尼尔·安德森、罗纳德·罗斯本、盖瑞·史蒂文生以及戴尔·瑞龙。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自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资理及12使徒定额组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唐诺·赫史东长老和理查·梅恩长老已卸任70员会长团成员的职务。凡愿意对这些弟兄所做的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恒安·尤西达长老和派翠克·凯荣长老已蒙召唤担任70员会长团成员，自提议我们予以支持。凡愿意支持这些弟兄担任这项新职务者请表示，反对者请同样表示。自提议我们卸任以下总会持有权柄70员：史坦利·爱丽丝长老、赖瑞·劳伦斯长老和奎格·瑞克长老，我们感谢他们忠诚的服务，并且授予他们荣誉退休职位。凡愿意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弟兄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自提议我们卸任下列区域70员： 佩卓·安杜鲁、迪特夫·阿德勒、安吉尔·艾拉孔、温莎·巴尔德玛、克里斯·查理、罗伯特·科尔、金·切尔斯特、罗夫·杜斯纽、安祖·杜亚、彼得·伊凡、法兰西斯·格兰亚、尤里古辛、克利弗·赫伯森、亚尼夫·基伊诺、路易斯·利尔、雅加德洛·罗培兹、齐恩·马巴亚、迪卡兰·马杜、亚历山大·梅斯特、亚列·奥坎伯、安德烈·奥里尔丹、耶稣·奥提兹、贝尼尔·帕哈罗、盘兆康、罗伯特·莱恩、乔治·罗梅露、乔治·萨迪瓦、席洛·苏麦、艾琳·斯帕斯、摩罗乃·瑞根、史蒂文·多伦多、里卡多·瓦拉戴尔，凡愿与我们一同为他们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托本·恩伯格为区域七十元，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七十元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若有人反对任何一项提议，请与你们的支联会会长联络。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各位持续不断的信心和为教会领袖所做的祈祷。
Thank you, President Irie.
谢谢你，爱宁会长。唱诗班现在要为我们献唱《我愿效法耶稣基督》和他差遣爱子。唱诗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盖瑞史蒂文生长老演讲，接着是总会男青年会长斯提凡·欧文弟兄演讲，然后是十二使徒定额组昆丁·科克长老对我们演讲。
Thank you.
今年的8月21日，有两件罕见的大事吸引了全球人民的目光。第一件是欢庆我们挚爱的先知多马孟森会长的90岁生日。当时我在太平洋区域履职，很高兴看到澳洲、瓦努奥图、纽西兰及法属波利尼西亚等地的圣徒不仅知道还欢庆孟森会长的这个人生里程碑。我很荣幸能和他们一起热情地表达对这位伟人的信心与爱，看到后期圣徒与先知之间有这样的情谊，真是令人鼓舞。孟森会长当然知道大家诚心祝贺他生日快乐，但是他也讲了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他说去找出正遭逢困难、生病或孤独的人，然后也为他们做点事，这就是我的心愿。孟森会长，我们爱你，也支持你。同一天发生了另外一件罕见的天象奇观，让全世界数百万人为之疯狂，那就是日全食。这是过去99年来第一次有这样横跨全美国的日全食。你见过日食吗？日全食发生在月球移动到地球和太阳之间，几乎完全遮挡太阳表面的任何光线。我觉得会发生这样的奇观真的太神奇了。各位若把太阳想象成一个普通自行车轮胎一样大小，相形之下月球不过像是一颗小石头，给我们温暖光明和生命的这个来源，怎么可以被相对细小的事物大范围的遮掩呢？太阳虽然比月球大400倍，但它与地球的距离也有400倍那么远。从地球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几何位置让太阳和月球看起来是同样大小。两者排成一行时，月球看起来就能把整个太阳给遮住。我身处在可以看到日全食的地区的朋友和家人那样描述的情景，黑暗取代了光明，星星出现，鸟不再歌唱，空气寒冷起来，因为日食期间气温可以下降20多华氏度。他们对日食感到敬畏、诧异甚至担忧，因为知道日食会造成某些危害。然而他们在日食期间都很小心，不让眼睛受到永久性的伤害或产生日食盲。为了安全，他们都佩戴有特殊滤光镜片的眼镜，来保护眼睛不受任何可能的伤害。就像小小的月球能挡住宏伟的太阳，冷却它的光和温暖，灵性上的日食也会发生。就在我们允许不重要且恼人的障碍物过于接近时，以至于遮蔽了耶稣基督及其福音之光的强度、明亮及温暖。尼尔麦士维长老把这个比喻比作了进一步的延伸，他说甚至连人的手指那样小的东西，如果放在非常靠近眼睛的地方，也会让它看不见太阳，但是太阳仍旧在那里。之所以会看不见，是人自己造成的。如果我们要是把其他的东西拿得太近，放在眼前，就会遮蔽对天堂的愿景。我们都不会故意让这样遮蔽对天堂的愿景的事发生，但却允许灵性日食在生活中发生。让我来分享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或许能帮助我们预防灵性日食，使我们避免灵性伤害。各位还记得说我刚才说那种特制的眼镜吗？那种眼镜保护我们不受伤害，甚至不会出现日食盲。透过圣灵这层具有保护和柔光作用的镜片来看灵性日食，可以从福音的观点来保护我们不致在灵性上变得盲目。我们来思考几个例子。有先知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有圣灵为我们的顾问，我们就可以透过福音的眼镜凝视部分被阻挡的天光，不受到灵性的日食的伤害。那我们如何戴上这福音的眼镜呢？这里有一些例子。福音的眼镜告诉我们，主希望我们每周都领受圣餐。 我们研读经文，每天祈祷，福音的眼镜也告诉我们，撒旦会诱惑我们不要这样做，他要透过分心走意和世俗的诱惑来夺走我们的选择权。甚至在约伯的时代就有这灵性的日食，经文这样说，他们在白昼遇见黑暗，午间摸索如在夜间。弟兄姐妹们，当我说戴上福音的眼镜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们拒绝承认或讨论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或是对敌人在我们面前放置的陷阱与邪恶充耳不闻。我说的不是戴上看不见事物的眼罩，而是正好相反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应该透过福音的眼透镜来看这些挑战。所谓的角度，是在有意义的关系中看到所有相关信息的能力。福音的角度能扩展我们的视野，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事情。各位戴上福音眼镜时，就会有更好的角度，发现你们对事情的轻重缓急，对问题，对诱惑，甚至对自己的错误，都会看得很清楚。你们会看到没戴这副眼镜时所看不到的更明亮的光。讽刺的是，不是只有负面的东西会造成灵性日食，令人赞赏或正向的努力，往往也因为靠得太近而阻断了福音之光，带来黑暗。这些危险或分心的事物，可能包括教育、繁荣昌盛、权力和影响力、雄心甚至才干。乌西多会长曾教导说，好事做得太超过，就会变成坏事一件；如果做得过于极端，则里程碑反而会变成绊脚石，雄心壮志反而成了阻碍。让我再举几个例子，更深入地说明可能会催化我们灵性日食的问题。最近我在杨百翰大学的妇女大会上演讲，谈到科技包括社群媒体如何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加速传播关于救主的知识。这些科技包括教会的网站，像是 LDS.org、Mormon.org， 手机应用程式，像是福音图书馆、摩尔门频道、LDS 工具、加普树，以及甚至社群媒体，包括脸书、Instagram、推特等等等等。这些程式积累出数亿个赞、分享、观看和转推，使分享福音这件事变得既有效率又有效益。尽管这些科技有各种优点和相称的用途，但是一旦靠得太近，相关的风险能置我们置于灵性日食之中，而阻挡了福音光明与温暖。使用社群媒体、手机应用程式和游戏可能非常占用时间，也会减少面对面的互动，尤其在青少年之间。这种人际对话的流失能影响婚姻，取代重要的灵性训练，并扼杀了社交技能的培养。社群媒体的另外两个危险是把现实理想化和进行使人贫乏的比较。在社群媒体上张贴的许多，就算不是大多数的话，图片都倾向于生活最好的一面，但通常是不切实际的。我们都看过美丽的家居装饰、有趣的度假圣地、校园大开的自拍、精致可口的美食，以及看似永远达不到的身材曲线。比方说这张图片，你可能在某人的社群媒体账号上看到过，不过它没有办法完全呈现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样貌。将自己看似平凡的生活与别人在社交媒体上的精心设计、完美呈现的生活相比较时，我们可能会觉得沮丧、嫉妒，甚至有失败的感觉。曾经有个公开自己许多照片的人说，或是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不贴出来，那么有什么好高兴的呢？如果奥斯卡森早上提醒我们的那样，生活中的成功不是来自获得多少个赞，或是在社群媒体上有多少朋友，或是有多少的粉丝，确实和其他人是否有意义的连结，是否为他们的生活增添光彩有关。但愿我们在看到可能是把现实理想化的图片，以及常常使人贫乏的比较时， 都能学会变得更实际一点，更幽默一点，才能经历更少一点的挫折。比较显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使徒保罗警告他那个时代的人民说，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科技有许多合宜又鼓舞的用法，与其用它来呈现理想化、虚拟的自我，倒不如用它来教学、启发和提升我们，鼓励别人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也教导新兴的一代，向他们示范科技最有意义的用法，警告他们要小心相关的危险和有害的用法。我们既有福音的透镜来看社群媒体的话，可以避免它变成我们生活中的灵性日食。我们现在来谈谈骄傲这块古老的绊脚石。骄傲的反面是谦卑，而谦卑是愿意顺服主的旨意。我们一旦骄傲，往往会将荣耀归给自己，而不是将荣耀归给包括主在内的其他人。骄傲通常使人喜好竞争，骄傲的人努力想要获得更多，而且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好。骄傲往往使人产生愤怒、怨恨的情绪，骄傲使人心怀怨恨或拒绝宽恕。骄傲可以被基督般的谦卑特质所吞没，甚至与亲近的家人和所爱的人的关系，尤其是亲近的家人和所爱之人，甚至夫妻之间，都能因谦卑而得滋养，因骄傲而得败坏。许多年前，有个大零售商执行长打电话给我，谈到他公司要被一个竞争对手收购的事。他的公司总部和其他许多人员相当焦虑，担心自己会失业。然后他知道我跟那个人是一个熟人，他问我是否愿意给他安排一个见面的机会，并且能够推荐他。然后他用这样一句话做了结论，他说，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温顺的人必灭亡。我知道他可能是想把这句话讲得幽默一点，我听懂了他的笑话，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可能会让他很受用。我回答说，他可能不是说那个意思，而事实上正好相反，他要说的是温柔的人比承受地土。以我在教会及职场上的多年经验来说，我认识的一些最好、最有效率的人，都是最温顺、谦卑的人。谦卑和温顺彼此合作无间。愿我们都记得，除了心里温顺、谦卑的人外，没有人能在神前蒙接纳。我祈求我们都能借着谦卑的美德，努力避免被骄傲这个灵性日食所蒙蔽。总结来说，日食确实是自然界的一个奇观。在这个现象中，太阳的美妙、温暖和光明可以被相当不起眼的事物完全遮蔽，而带来黑暗与寒冷。在灵性的角度来看，类似的现象是会重复的出现的。只要我们让微小、不重要的事情靠近，遮蔽了耶稣基督福音的美妙、温暖和圣洁之光，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个寒冷的黑夜。眼镜的作用是保护日全食的地区能 的民众的视力所用的，以免受到永久性的伤害。福音的眼镜对福音原则与教义的知识见证所组成，它能为暴露在危险的灵性日食之下的人提供灵性保护，使他们能够看得更清晰。如果你发现生活中有任何事物似乎让你感受不到喜乐或看不到福音之光，我邀请你要透过福音的透镜看待事情，不要让生活中不重要和无关紧要的事遮蔽了你对伟大幸福计划的永恒眼光。总之，不要让使人分心的事物遮蔽了天上的光。我作证，不论有什么样的阻碍遮蔽了我们对福音之光的视野，光依然在。那个温暖、真理与光明的来源，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为慈爱的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证，也为耶稣基督身为我们救主和救赎主的角色作证。 作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几年前，戈登·辛格莱会长参加一场大学美式足球赛，他前往宣布那座体育馆将以该球队即将退休的教练的名字命名。该球队极希望能赢得那场比赛，以向他们的教练致敬。辛格莱会长受邀到球员的休息室，说了一些打气的话。他的话激励了他们，使他们赢得那场比赛。今天我要跟那些可能在担心自己人生不会成功的人说话。没错，事实上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虽然在体育竞技上可能会有不败的赛季，但生活却完全不是这样。我要见证救主耶稣基督完成了完美的赎罪，并给我们悔改的恩赐，一条回到完全光明的希望和胜利人生的道路。我们经常以为悔改是一件悲惨又沮丧的事，但神的计划是幸福计划，不是悲惨计划。悔改令人振奋，变得崇高，罪才会带来不快乐。悔改是我们的逃生路线。正如陶德·克里斯多长老所说的，若缺少悔改，生活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和改善。唯有透过悔改，我们才能获得耶稣基督的赎罪恩典和救恩。悔改指引我们获得自由、自信和平安。我要给所有的人，特别是青少年的信息是，悔改永远是件好事。谈到悔改，我们不只谈个人的改进，真正的悔改不仅于此。启发人们悔改的是对主耶稣基督和他赎罪大能的信心。戴尔·瑞隆长老曾教导我们，如果没有救赎主，悔改就只不过是对错误行为的矫正罢了。我们可以尝试自己改变行为，但唯有救主可以除去我们的污点，移开我们的重担，使我们有能力带着自信和力量追寻服从的道路。悔改的喜乐胜于仅仅过好生活的喜乐，那是被宽恕再度变得洁净且更加接近神的喜乐。一旦你体验过这种喜乐，其他的喜乐便无法与之相比。真正的悔改会启发我们立下服从的承诺，也就是圣约，先是洗礼，并在每周主的圣餐中加以更新。我们在圣餐中获得应许，可以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以及经常有他为伴而带来的一切喜悦和平安。这就是悔改的果子，这就是悔改令人喜乐之处。我很喜欢浪子的比喻，浪子醒悟过来，在那个转折的时刻有其感人之处。他坐在猪圈，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时，才终于领悟到，他不只浪费了父亲的家业，也浪费了自己的生命。他怀着信心，希望父亲会再次接受他，如果不把他当儿子，至少可以把他当个仆人。于是他决心抛开叛逆的过程过去，然后回家。我曾思考，在那个儿子返家的漫漫长路中，他是否曾经迟疑，并思考我的父亲会如何接纳我呢？说不定他甚至还往猪圈回走几步。想象一下，要是他放弃了，故事的结局会有什么不同？但信心让他继续走，而信心也让他的父亲不断盼望，耐心等待，直到最后。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 穿在他脚上，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浪子，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醒悟过来，通常不止醒悟一次，选择走上回家的路，这是我们一生中每天都要做的选择。我们常常将悔改和犯了重罪后所需要的巨大变化联想在一起，但是悔改是给每个人的，给偏离走入净土失踪的人，也给踏上窄而小的路而现在必须努力前进的人。悔改让我们 走上正道，并让我们持续走在正道上。悔改是给刚开始相信的人，一直以来都相信的人，和需要重新开始相信的人。大卫贝纳长老教导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清楚地了解赎罪的目的是为了罪人，然而我想我们不见得都知道并了解赎罪的目的也是为了圣徒，赐给那些服从配称努力让自己善上加善的人。我最近拜访一座传教士训练中心，一群新来的传教士刚刚抵达，我看着他们，注意到他们的眼中的光，深深被感动了。他们看起来快乐且充满热情。接着我有个想法，他们都有获得信心而悔改的经验，这是他们充满喜乐的原因。我不认为这意味着他们过去都曾严重违戒，但是我认为他们知道如何悔改，他们学到悔改是件好事，且已准备好并渴望与世人分享这个喜乐的信息。当我们感受到悔改的喜乐，就会有这样的表现。想想以诺士的榜样，他自己也有醒悟过来的时刻，在他的罪已被抹去后，他的心立刻转向他人的福祉。以诺士用余生邀请所有人悔改，并以此为非凡的快乐。悔改有这样的效果，他让我们的心转向同胞，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所感受到的喜乐是要赐给每个人的。我有个朋友在较不活跃的后期圣徒家庭中长大，他在年轻成人时也醒悟过来，并决定要为传教做准备。他成为了一位优秀的传教士，在回家前的最后一天，传道部会长跟他面谈，并邀请他做个人的见证。做完见证并含着眼泪相互拥抱之后，会长说，长老，你如果不继续做那些起初帮助你建立个人见证的事情，只要几个月，你可能就会忘记或否认你刚刚所见证的一切。我的朋友后来告诉我，他返乡之后一直每天祈祷研读经文，持续不断用神美好的话滋养自己，让他得以留在正道上。准备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的人和即将返乡的人要记下来，仅是获得见证并不足够，你们必须保有并增强你们的见证。每个传教士都知道，骑脚踏车如果不继续踩，车就会倒下。如果你不去滋养你的见证，见证就会衰减。这同样的原则适用于悔改。悔改是用一生 追求的事，而非一生一次的经验。所有寻求宽恕的人，青少年、年轻单身成人、父母，甚至祖父母，我邀请各位回家，从现在开始不要拖延你们悔改的日子。然后一旦你们做了这项决定，要继续走在这条路上，我们的天父正在等你，期望迎接你，他的臂膀整天向你伸出，他的酬偿值得你去努力。要记住尼斐说的这些话，你们必须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的人的爱心努力前进。因此如果你们努力前进，保享基督的话并持守到底，看啊，父这样说，你们必得永生。有时这趟旅程看似漫长，毕竟这是通往永生的旅程，但是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对他的赎罪有希望，这便可以成为令人喜悦的旅程。我见证从我们踏上悔改道路的那一刻起，就会邀请救主的救赎力量进入我们的生活，那股力量会让我们的脚步稳健，扩展我们的眼界， 并加深我们的决心，继续向前，一步一步，直到那荣耀的日子，我们最终回到天家，听着父对我们说：“做得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谦卑地承认我们的身份和神对我们的目的是必要的。自从年轻时在英国传道部服务过以后，我就很喜欢英国式幽默。它的特色有时会表现在一种自嘲、端庄、谦卑的生活方式上。就拿他们描绘夏天的方式来说，英国的夏天相当短，而且无法预测。有位作家低调地说，我很喜爱英国的夏天，那是我一年中最喜爱的一天。我最喜爱的英国卡通人物是位女士，有天早上她一觉醒来，发现时候已经不早了，惊对她的狗说，糟糕，我睡过头，错过夏天了。这个笑话和我们在这个美丽地球上的生活有些类似。经文清楚地指出，我们宝贵的尘世生命很短暂，可以说从永恒的观点来看，我们在世的时间就像英国的夏天一样短暂。有时候人的目的和存在也被描述得相当卑微。先知摩西成长的环境好像今日某些人所谓的权贵阶层。无价珍珠上记载，主为了帮助摩西准备好履行先知的指派任务，让他看到了世界各端以及所有现在和过去被创造的人类儿女。摩西的反应有些诧异，他说，现在我知道人算不得什么，这是我从来没想到的事。后来神在某种程度上驳斥摩西自觉卑微的感受，宣告他真正的目的，说，看哪，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我们所有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他的教义明确。我们在摩尔门经中读到，所有的人对神而言都是一样的，包括黑人或白人，为奴的或自主的，男人或女人。因此，所有的人都受到归向主的邀请。如果有人因种族、性别、国籍、语言或经济状况等因素而认为自己在天父的计划中高人一等，这不但有违道德，而且是不了解主对天父所有儿女的真正目的。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各个社会层面都充斥着自负与傲慢，而谦卑和对神尽责却受到严厉批判。社会上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基本的真理，不明白我们为什么来到世上。真正的谦卑，这个达成主对我们目的所必要的特质，却是很少见了。我们务必了解经文中所呈现的基督的谦卑、正义、品格及智慧都非常重要。若是低估，以为不需刻意培养这些基督般的特质和品格，则是愚蠢的，因为这些都必须日复一日不断努力才能获得，尤其是谦卑。经文清楚载明，今生虽然相对短暂，却是无比重要。艾缪莱克是摩尔门经理阿尔玛的传道同伴，他说，今生是世人为迎见神而做准备的时候。是的，看哪，今生的日子是世人完成工作的日子。我们都不希望那位卡通人物一样在睡梦中度过一生。救主的谦卑以及为全人类牺牲的榜样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救主虽然是神族的一名成员，但仍愿意成为卑微的婴孩诞生到这世上。他的一生所谓包括教导和医治他的兄弟姊妹，并且最后在克西马尼园和十字架上遭受无法形容的痛苦，来实现他完全的赎罪。基督这项爱和谦卑的行为 被称为他的纡尊降贵。他这样做是为了神历来所创造和将要创造的每位男女。我们的天父不希望他的儿女感到气馁或放弃追求高荣荣耀。我们若细细沉思父神和他的儿子基督的身份以及他们为我们完成的事，心里就会充满虔敬、敬畏、感激和谦卑。谦卑是帮助救主建立他教会的必要条件。阿尔买在他那个时代提出一个时至今日仍然中肯的问题，说如果你们体验过内心的变化，如果你们曾觉得要唱救赎之歌，他说你们自己已经够谦卑了吗？每次我读到小尔玛放弃国家元首的职位去宣讲神的话，都非常感动。阿尔玛显然对父神和耶稣基督有着深刻的见证，觉得要毫无保留地对他们负责。他有着正确的优先顺序，他谦卑地放弃身份和地位，因为他知道为主服务更为重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怀着充分谦卑的态度来协助建立教会是特别有价值的。教会历史上有个例子能启发我们。1837年6月，先知约瑟在加拉兰圣殿受灵启发，要召唤使徒洗伯干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英国，开启那国家的救恩之门。使徒奥申海德和其他的几个人被指派陪他前去。干长的反应很了不起，他说，想到被委任这样重要的使命几乎令我难以承受，我差点就要放弃不去承接这项重担。不过他还是怀着绝对的信心、承诺和谦卑承担了这项使命。有时候谦卑就是虽然觉得自己并不是人，却仍然接受召唤。有时候谦卑是在觉得自己可以承担更高职位的时候仍忠心的服务。谦卑的领袖会用身教和言教证明，重要的不是在哪里服务，而是如何忠心的服务。有时候谦卑是在觉得受到领袖或其他成员错待时，去克服受伤的感受。1837年7月23日，先知约瑟去和12使徒定额组会长多玛马西会长会面。马西长老显得很沮丧，因为先知没有和他商量就将他定额组的两位成员召唤到英国。马西长老跟约瑟会面时，那些受伤的感觉都被抛之脑后，先知则获得了非凡的启示，这就是现在的教义和圣约第112篇。这项非凡的启示来自天上，谈及谦卑与传道事工。第10节说，你要谦卑，主你的神必亲手领导你，答复你的祈祷。这项启示来临的同一天，甘长老、海德长老和约翰古德生长老三人正满怀谦卑地在英国普雷斯顿华克斯教堂宣告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已经复兴。这是本福音期中传教士第一次在北美洲以外的地区宣讲复兴的福音，他们的传教努力几乎立刻带来归信者洗礼。这项启示的其余部分指导着我们今天的传道事工，其中谈到凡是你们奉我的名派遣的，必有能力在任何国家打开我国度的门，只要他们在我面前谦抑自己，遵守我的话，听从我灵的声音。谦卑不但促成了这项非比寻常的传道事工，也让主能用非凡的方式建立他的教会。所幸今天我们还能继续在教会看到这项特质，包括新生一代在内的教会成员都愿意放弃自己的时间，推迟教育和工作而去传教。许多年长的成员辞掉工作，做出其他牺牲，去到召唤的地方为神服务。我们不会因个人问题而分心或背离，而不去达成主的目的。教会服务需要谦卑， 我们蒙得召唤，就会尽能尽意尽力谦卑的服务。无论在教会的哪个层面，都务必了解谦卑这项基督般的品格。要准备好迎接神，就必须每天谦卑自己。在今日的社会，并不像过去那样，像谦卑这样被受到重视。有些基督教领袖相信我们正在活在后基督教的世界。历代以来，以宗教为基础的谦卑美德以及端庄保守等文明美德都是最主要的标准。但今日世界越来越强调骄傲、自我扩张以及所谓的率直，以致有时却缺少了真正的谦卑。有些人认为今日的幸福及道德标准包括要现实、要坚强、要有成效，最重要的不要依靠他人，因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经文却主张不同的做法。经文说我们应当成为耶稣基督的真正门徒，这包括要强烈意识自己应该对神尽责，也应该谦卑的生活。便雅悯王教导我们，自然人是神的敌人，又主张我们应该顺服于神圣之灵的劝导。他解释说，我们还需要变得顺从、温顺、谦卑、有耐心并充满爱心等等。有些人滥用率直一词来称赞自然人以及那与谦卑、和善、慈悲、宽恕、游离等相及的各项特质。我们可以称赞自己为神的孩子并拥有各项特质，无需使用率直当作借口来掩护非基督般的行为。在追求谦卑的过程中，现代的网络却成了避免骄傲的一大挑战。有两个例子，沉迷于关注我的态度，或在社交媒体上大肆批判一再攻击。另一个例子是谦虚自夸，它的定义是表面上看似谦虚自贬的言论或照片，实际的目的是要引人注意他引以为傲的地方。众先知一直警告我们要防备骄傲，更强调要防备世上无益的事物。普遍缺少尊重的沟通方式也是个隐忧。基于选择权的永恒原则，我们就算不同意他人的许多选择，也应加以尊重。如今的冲突纷争常常越过了一般礼貌的界限，我们需要更多的端庄和谦卑。阿尔玛警告我们，不要内心骄傲而张狂，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好，也不要迫害那谦抑自己按照神的神圣体制行事的人。我在各个宗教信仰的人中发现到，那些谦卑对神尽责的人都有着真正的良善。他们许多人遵行旧约先知弥迦说的这句话，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若真正谦卑，就会祈求宽恕并原谅他人。摩赛亚书记载，阿尔玛教导说，我们每次悔改，主就会宽恕我们所犯的罪。在另一方面，正如救主祷告文中所指出的，我们若不宽恕他人的过失，就会把自己带向罪罚。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透过悔改，我们的罪就蒙得宽恕。我们若不宽恕冒犯我们的人，实际上就是在拒绝救主的赎罪。心怀愤恨，拒绝宽怒，又拒绝谦卑的用基督般的方式去处理各项关系的人，确实会把自己带向罪罚。心怀愤恨是在毒害自己的灵魂。也容我提出警告，要防备一切傲慢。主透过先知摩罗乃将傲慢和谦卑做成鲜明的对比，说愚昧的人嘲笑，但他们必伤悲，我给温顺的人的恩典是充分的。主又说，我赋予世人弱点，使他们得以谦卑，我给所有在我面前谦抑自己的人的恩典是充分的。因为如果他们在我面前谦抑自己并对我有信心，我必为他们使软弱的东西变成坚强。谦卑也包括要感激我们拥有无数的祝福和神的援助。 谦卑不是一种可以辨识的伟大成就，甚至也不会克服什么重大的挑战，而是灵性力量的象征。谦卑是每一天每一刻都默默相信自己可以信靠神，为神服务，达成他的目的。我祈求在这纷扰的世界，我们每天都会继续努力培养真正的谦卑。我喜爱的一首诗这样写道：伟大的考验就是那道路，相遇的每一天都是永恒。我坚定为救主和他的赎罪做见证，也见证每天都谦卑地为他服务，实在无比重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会众现在要合唱诗班一起唱《日光照我心》。唱诗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纳德·罗斯本长老演讲，接着是七十元文森·哈雷克长老演讲。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Thank you.
弟兄姐妹们，今天我站在这里，在这个被启发的总会大会，感受到你们的力量。我不可以想象出保罗所说的话：主啊，我们在这里是好的。但这不是阿尔玛所说的话。阿尔玛在离开了埃摩乃哈以后，一位天使向阿尔玛显现，要他回埃摩乃哈城去，再向那城的人民传道。阿尔玛立刻赶回去，走另一条路进城。他进城时肚子很饿，就对一个人说：你愿意给神卑微的仆人一些东西吃吗？那人对他说：我是尼非人，我知道你是神的圣先知，你就是天使在异象中说你要接待他的那个人啊。这个人就是埃米莱克。阿尔玛是碰巧遇到埃米莱克吗？不是的，他走另一条路进城，是他遇上这个忠信的人，后来成为了他的传教同伴。这个不是巧合。尼尔麦什维长老曾说，从来没有人充分把握住在朋友圈中所获得的人际互动机会。我们或许会称这些交集为巧合。一般人使用这个字眼是可以理解的，但巧合不是描述通晓万事之神行事的适当字眼。天父不是靠巧合做事的，而是借着神圣的安排。人生就像是一个棋盘，只要我们回应属灵的提示，主就会将我们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我们回望过去，就可以在生活中看到天父的影响力。尼非回到拉班那里取铜叶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有天上的力量介入此事。他被灵引领着，事先并不知道该做什么。不久后，他发现拉班最低不省人事，尼非杀了他，取回叶片，然后逃回他兄弟那里去。他是光靠运气杀死拉班的吗？还是借着神圣的安排呢？教会中和福音里出现了许多重大事件，使神的国度在世上推进。这些事不是巧合，而是神的计划。创造世界的神能用他的话语平静海洋，也能引领阿尔玛与阿缪莱克以及尼非与拉班在精确的时刻去该去的地方。同样的，我们每个人生活中出现的事件和人际关系也能推动神在世上的施工。约瑟·胡士令长老谈到孟孙会长曾在某个场合对他说，凡事上苍都自有安排，通常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将来有一天，当我们回首这些看似偶然的事情时，我们就会明白他们根本不是偶然。我们的好行为通常只有少数人才知道，不过这些行为会记录在天上。有一天我们会亲眼见证自己所做的正义之事。没有任何困难或灾祸能阻挡神的幸福计划。的确，借着神圣的安排，我们在早晨便必欢呼。耶稣教导说，我来到世上行我父的旨意。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该这样做啊。通过我自己的人生经验，我知道主会像在棋盘上移动我们那样来履行他的神圣事工。那些看似巧合的事情，事实上是在慈爱天父的掌控中。他能够细数我们每一根头发， 即使是一只麻雀摔在地上，我们的天父也知道。主关心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当我们协助建立神在世上的国度时，那些事情和机会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家人和其他的人。记住主对亚伯拉罕说的话，我的名字是耶和华，我从开始就知道结局，所以我的手臂佑护你。主让我诞生在一个有慈爱父母的家庭里，以世俗的标准来看，他们相当平凡。我认真负责的父亲是个卡车司机，我天使般的母亲是个家庭主妇。主帮助我找到美好的妻子美乐尼，他也提示一位商人给我工作机会，后来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主召唤我去传教，先是担任年轻传教士，后来担任传道部会长。他召唤我进入七十元定额组，如今又召唤我担任使徒。回首从前，我了解到不是我安排这些事情发生，而是主安排的，就像他为你和你爱的人安排重要的事情一样。你在生活中应该寻找的是什么呢？有哪些神迹提醒你他就在你身边对你说，我就在这里呢？想想主在你生活中一再行奇迹的时刻，有时甚至天天都有。那些是主对你和你的决定有信心的时刻，你要好好的珍藏，要让他塑造你，这比你孤单奋战的效果要好得多。要珍惜他的参与。有时候我们把计划的改变认为是人生旅程中的错误，然而我们应该视之为行主的差事的首要步骤。几个月前，我的外孙女参加一个青年团体，参观了教会的几个历史地点，最终的定案行程指出，他会经过他传教的哥哥，也就是我们的外孙当时服务的地区。我们的外孙女没有打算探望在传教的哥哥，不过游览车进入他哥哥传教的小镇的时候，他们见到两个传教士在街上行走，其中一位就是他的哥哥。青年们满怀期待地要求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好让他能和哥哥打个招呼。在流泪寒暄不到一分钟后，他的哥哥再度上路了，履行他的传教职责。我们后来得知，他的哥哥在街上没有超过五分钟，因为他刚结束一个课程，准备返回车上。天父安排我们到某些场合有他特别的目的，他在我的生活中这样做过，他也正在你的生活中这样做，就像他在我们孙子女生活中所做的事情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主所珍惜的，所钟爱的，他关心我们，对我们低语，并以独特的方式看顾我们每一个人。他比世人更有智慧，更有力量。他知道我们的挑战、成就和我们内心正义的渴望和想法。一年多前，我经过圣殿广场的时候，一位姐妹传教士走向我，问道：你记得我吗？我来自佛罗里达州。他告诉我，她是阿依达·奇兰姐妹。是的，我清楚记得她与她的家人见过面。当时她的支联会会长建议我们去拜访她的家庭。后来发现，我们去那里是为了拜访他们还没有受洗的女儿阿依达。在我们拜访之后，经过一年的教导和交谊，阿依达受洗了。我们在圣殿广场碰面之后，阿依达写给我一封信，他说：我真心知道天父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一直把我们放在彼此的人生道路上是有原因的。谢谢你曾当过我的传教士， 感谢你在五年前找到我，帮助我。阿依达把她的归心故事寄给我，谈到她人生中发生的神圣巧合是如何带领她走向洗礼和证实，后来在圣殿广场传教，以及近期的圣殿婚姻。智联会会长带给我们去契丹家庭拜访，后来我和他在圣殿广场见面，这些都是巧合吗？阿依达为此做见证，这全部都是神的神圣安排的一部分。主喜爱与我们同在，这件事不是巧合。当你感受到他的爱，他的灵根据第一次提示采取行动后，就会如同他所应许的一样感受到他。他说，我必在你们前面行，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心中，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拖着你们。我们人生中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们可能遇见看似面熟的人，与熟人叙旧，或是发现与陌生人有共同点。这些事情发生时，或许就是主在提醒我们，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都参与了同一项伟业，被约瑟·斯密称之为基督的伟业。现在我们的选择权在神圣的安排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我们能选择服从或不服从救主和他拣选的领袖。摩尔门经中的尼非人背离主的时候，便清楚地看到了这个模式。摩尔门悲伤地说，他们看见主的灵不再保护他们了，是的，他已退出，因为主的灵不住在不圣洁的殿中。因此主不用他神奇和无比的大能保护他们，因为他们陷入不幸的状态和可怕的邪恶。主对我们有所要求，不全然是因为我们有多坚强、多忠信，或有多少知识。想想主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拦住的扫罗，他当时的人生方向走错了，这与南北的方向无关。神重新调整扫罗的方向，他后来被称为保罗。他的使徒任务反映了主早已知道他能做的事情，能成为的人，而不只是他身为扫罗时所能做的事。同样的，主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有能力做的事和能够成为的人。使徒保罗教导了什么呢？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当我们正义、乐意、又有能力，并努力成为配称和符合资格时，我们会进步到从未想过的境地，成为天父神圣的安排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内在的神性，当我们看到神透过我们工作并同我们一起工作时，愿我们都能受到鼓舞，甚至感谢有那样的教导。当我们的天父说，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在这里他指的是他所有的子女，尤其是你。主的手正在引导你，借由神圣的安排，他不仅在你生活的细节里，也在重大的里程碑之中。正如箴言所说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我见证他会祝福你、支持你、带给你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十分蒙福，成年后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太平洋地区的圣徒之中服务， 这些忠信圣徒的信心、爱和令人惊叹的牺牲，让我深受启发，充满感激和喜悦。他们的故事就像是你的故事。我不禁想到，这些圣徒和救主观察到的那位寡妇有诸多的共同点。那时，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面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面投了两个小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虽然她捐出的两个小钱十分微薄，但是对救主来说，她的礼物却有着无上的价值，因为她给了她自己所有的一切。就在那一刻，救主彻底了解了那位寡妇，因为她的礼物向救主显示出自己的真心。寡妇的爱与信心如此真诚和深刻，所以她在捐钱时知道自己的不足会被弥补。我见到太平洋的圣徒也有同样的信心。最近太平洋的一个岛上的小村庄里，有个年长的夫妻接受传教士的邀请，诚心祈祷求问神他们学到的课程是否真实。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考虑到，如果得到的答案促使他们接受复兴的福音，那么在立下必要的承诺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他们借着进士祈祷想知道教会的真实性以及摩尔门经是不是真实的。他们的祈祷得到甜美又清楚的确证，是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在得到这个见证之后，他们决定要接受洗礼。这个决定并非不需要付出个人代价，他们为这个选择和洗礼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们失去了工作，丧失社会地位，断送重要的友谊，家人也不再给予支持、爱和尊敬。现在，他们每个星期日走路到教会时，就会与反向走来的朋友和邻居交换尴尬的眼神。处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中，有人问这位好弟兄对加入教会的决定有什么感觉？他简单而坚定地回答：“教会是真实的，不是吗？要做什么选择很明显。”这两位新归信的圣徒的确拥有寡妇之心，他们就像那寡妇一样，将自己一切能给的都投上了，也知道自己付出的不足。在这段艰困的时期，相信的心和持守的心使他们的担子减轻，他们蒙受协助，从周遭的教会成员获得支持和施助。他们在教会担任召唤从事服务，也让他们个人得到巩固。在他们投入他们的一切之后，最美好的一天来临，他们在主的圣殿中印证为永恒家庭。就像阿尔玛领导的归信者一样，主增强了他们的力量，使他们轻易地挑起重担，他们愉快且耐心地顺服主所有的旨意。这对美好的夫妻正体现了寡妇之心。容我谈谈另一个清楚见到寡妇之心的经验。在撒摩亚，我们需要和各个村落议会努力协商，才能获得核准，让传教士宣讲福音。几年前，我和一个村庄的族长谈话，那个村庄过去已经禁止传教士许许多多年了。我和这位族长的谈话前不久，他刚刚对教会打开村子的大门，允许传教士教导有兴趣学习福音和教义的人。我很好奇，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事情为何会有如此奇迹般的转变？所以我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让这位最高族长采取这个行动。我问起这件事，和我谈话的这位族长便回答说：“人可以一时活在黑暗里，但终究有一天会渴望走进光明。”这位最高族长打开村中的大门，展现出寡妇之心。当真理、温暖、光明显露出来时，他的心便软化了。这位领袖愿意放弃多年的传统，面对诸多反对，坚持立场，让其他人可以蒙受祝福。这位领袖的心专注在人民的福祉和快乐之上， 而不拘泥于传统、文化和个人权利的考量。他愿抛开这些顾虑，支持多马蒙森会长所教导的，只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就会有机会成为他人生活中的光。最后，让我再和各位分享太平洋圣徒的一个经验。这个经验一直深植我的灵魂，对我有深刻的灵性意义。多年前，我年轻时曾担任美属萨摩亚一个新知会的主教资理。我们的99名成员中有自己农民、罐头厂工人、政府雇员以及他们的家人。总会会长团在1977年宣布要在萨摩亚兴建一座圣殿时，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开心、感激。当时要从美属萨摩亚去到圣殿，必须要前往夏威夷或是纽西兰，一趟旅行费用高昂，许多成员都无力负担。成员在这时候受到鼓励捐款到建筑基金，协助兴建圣殿。因此，主教团便请知会成员透过祈祷来考虑他们可以捐献什么。我们订立了一个日期，让所有家庭聚集起来献出捐款。后来，我们主教团在不公开的场合打开奉献袋时，美好的成员的信心和慷慨让我们感到谦卑和感动。我认识每个家庭，也知道他们的状况，因此更一直深深感到惊叹、尊敬和自己的渺小。从各方面上来说，这些捐款正是现代版的寡妇小钱。他们在不足时甘心喜悦地付出，要在萨摩亚兴建主所应许的神圣圣殿。这些家庭竭尽所能献纳给主，并相信自己不会不足。他们的礼物显示出他们拥有寡妇之心，所有付出的人都胸怀寡妇之心，乐意喜悦地捐款，因为他们用信心之眼看到了为他们的家庭、为所有萨摩亚和美属萨摩亚世世代代的人民所预备的至高无上的祝福。我知道他们的献纳如寡妇的小钱，主都知道，也都接受。寡妇捐出两个小钱，她所展现的寡妇之心就是做出牺牲，忍受苦难、迫害、拒绝、承受各种重担，以此来奉献一切。寡妇之心能察觉、感受、认识真理之光，并付出一切来接受真理。寡妇之心也帮助他人看到同样的光，以接受同等的永恒幸福与喜悦。最后，寡妇之心的定义就是愿意去付出一切，建立神在世上的国度。让我们加入全球圣徒，行一切必要之事，以拥有寡妇之心，并因为祝福填满了付出造成的不足而真心喜悦。我为每个人祈祷，祈求我们能够有那颗心去承受重担，付出必要的牺牲，并且乐意奉献和工作。我应许主不会让你不足。寡妇之心是充满感激之心，因为救主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好让我们不需要喝那苦杯。尽管我们有软弱和缺点，因为我们的软弱和缺点，他会继续伸出那为我们被刺穿的双手。如果我们愿意走进他的福音的光中，接受他，让他弥补我们的不足，他就会高举我们。我要为这份大爱做见证，身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和信徒，我们可以分享这大爱。我爱多马孟孙会长，也支持他为神在世上的先知。摩尔门经是对耶稣基督的另一个见证。我邀请大家都读这本书，并发掘这本书要传达给你的信息。所有接受主的邀请并归向他的人，必会找到平安、爱和光明。耶稣基督是我们伟大的榜样和救赎主。只有透过耶稣基督，借着他无限赎罪的牺牲的奇迹，我们才能获得永生。我为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今天下午所有的演讲者，也感谢唱诗班提供的优美音乐。我们要提醒弟兄们，总会圣职大会将于山区日光时间今天晚上6点在会议中心举行，明天早上山区日光时间9点半到10点有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广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刻开始。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纳尔逊会长。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欢欣》《救主是王》，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元亚伦·潘长老做闭会祈祷。
1986年，我受邀到加纳阿克拉的某所大学进行一场特别的演讲，认识了好几位达官显贵，其中包括非洲某个部落的国王。我们在演讲前聊了一会儿，那国王在对我讲话时都会透过他的语言学家，由那人替我翻译，我回复语言学家，然后语言学家再将我的话答复，再将我的答复翻译给国王。在我演讲之后，国王直接来找我，但这一次他并没有带语言学家来。令我惊讶的是，他讲的一口流利的英文。英式英文。国王看起来似乎很困惑。他问我，你是谁？我回答，我是蒙按立的耶稣基督的使徒。国王问，你可以教导我哪些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呢？我反问他，请问对于他你已经知道了些什么？国王的回答显示出他曾经认真研读圣经，也很爱主。然后我问他是否知道耶稣基督曾经施助过美洲大陆的人民。如我所料，他并不知道。我解释说，救主在被钉十字架并复活之后，曾去到古代美洲大陆，教导他的福音，组织他的教会，并吩咐门徒将他在那里的事工做成记录。那记录，我继续说，就是我们所知的摩尔门经。它是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也是与圣经相辅相成的经文。当时那国王变得非常的感兴趣，我转向陪我前去的传道部会长，问他有没有带摩尔门经。他从公事包里拿了一本出来，我翻到尼腓三书第11章，而国王和我一起读出救主对尼腓人的讲道，然后我把那本摩尔门经送给他。他的回答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他说，就算你给我钻石或是红宝石，也比不上这项有关主耶稣基督的额外知识这么珍贵。这国王在体验过尼腓三书中救主话语的力量后，他说，我要是归信加入教会，就会带着整个部族的人一起来。国王，我回答说，不是这样子的，归信是件个人的事，救主也是一个一个施助尼腓人的，每个人都会得到个人对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弟兄姐妹们， 此刻摩尔门金对你有多珍贵？如果有人送你钻石、红宝石或摩尔门金，你会选什么呢？老实说，此刻哪一项对你最有价值呢？在2017年四月总会大会星期日晨间大会上，多玛孟孙会长恳请每个人每天要透过祈祷研读摩尔门经并加以沉思。许多人都响应了先知的呼吁。我要说，我跟八岁的查理都不知道有人在拍照。注意，查理正在阅读摩尔门经，他的书签上写着我是神的孩子。当神的孩子寻求更加认识神和他的爱子时，就会发生一些很有力量的事。那些真理教导的最清楚、最有力的地方，莫过于摩尔门经了。自从孟孙会长六个月前提出那项挑战以来，我一直试着跟从他的忠告。除此之外，我还列表说明了摩尔门经是什么，它证明了什么，又驳斥了什么，它验证了什么，澄清了什么，又揭露了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看摩尔门经是一项很有见解又启发人心的活动，我推荐各位都可以这样做。这六个月来，我也邀请各个不同的团体，包括我们十二使徒定额组里的弟兄、智利的传教士以及聚集在阿根廷的传道部会长及其夫人，我邀请他们思考以下三个相关问题，并请各位今天也想一想。首先，要是没有摩尔门经，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其次，你会不知道些什么？第三，你会没有什么？这些团体的人都积极地表达了内心的看法，以下是其中的一些意见。要是没有摩尔门经，我就会因为人们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不一且相互冲突而感到困惑。我就会像找到这个教会以前那样，一直在寻找知识、信心与希望。另一位说，我就不会知道圣灵在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一位说，我就无法清楚了解到来到世上的目的。另一位回答说，我就不会知道死后还能继续进步。由于摩尔门经，我知道死后的确还有生命，那就是我们努力的终极目标。最后这个看法让我回想到数十年前，我年轻时担任外科住院医师的时候。外科住院医师偶尔要承担一项严肃的责任，就是去告诉家属他们的亲人过世了。在我工作的医院里，特别在一个房间的墙壁上安装了保护垫，让家属可以在那里接受这样的信息。在那里，有些人出于悲伤，会用自己的头去撞装有保护垫的墙。我多么希望能教导那些人，虽然看到亲人死亡是件很困难的事，但死亡却是我们不朽存在的必要部分。死亡让我们能进步，去到来生。另外一位回答我问题的人说，一直到读了摩尔门经后，我才算有了生命。虽然我一生都在祈祷，也上教会，但摩尔门经却帮助我第一次真正与天父沟通。另一位说，要是没有摩尔门经，我就不会了解救主不仅为我的罪受苦，而且还能医治我的痛苦忧伤。 还有一位说，我就不会知道有先知在带领我们。定期将自己沉浸在摩尔门经的真理中，是一个可以改变一生的经验。我们的一位传教士孙女奥利维亚·纳尔逊姐妹曾经应许一位慕道友说，只要你每天阅读摩尔门经，你的大学考试分数就会进步。他照做后，成绩真的进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见证摩尔门经确实是神的话，其中包含了人生最迫切的问题的答案。他教导了基督的教义，他补充并阐明了圣经中许多世纪以来因时间及无数翻译而遗失的明白而宝贵的真理。摩尔门经针对耶稣基督的赎罪提供了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完整最有权威的认识，他教导了重生的真正意义。我们从摩尔门经中得知聚集分散的以色列的知识，知道了我们为何来到世上，以及其他的真理。在摩尔门经中的教导比任何其他书中所教导的更有力，也更有说服力。摩尔门经中真的包含了耶稣基督福音的全部能力。摩尔门经阐明了救主的教训，同时也揭露了敌人的策略。摩尔门经教导真实的教义，来消除错误的宗教传统，例如执行婴儿洗礼这件错误的做法。摩尔门经赋予了人生目标，敦促我们去沉思那获得永生和无穷幸福的可能性。摩尔门经粉碎了错误的信念，阐明了邪恶绝非幸福，也不是只要做个良善的人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他也永久地废除了启示已经随着圣经终止，今日的天堂已经封闭等等错误的观念。我每次想到摩尔门经，就会想到能力这个词。摩尔门经里的真理有能力医治、安抚、复原、救助、加强、安慰和鼓舞我们的灵魂。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我应许只要每天虔诚地研读摩尔门经，就会每天做出更好的决定。我应许只要沉思你所研读的内容，天上的窗户就会开启，你会找到自己问题的答案和生活的方向。我应许只要每天沉浸在摩尔门经中，就能免于今日的邪恶，甚至包括那席卷而来的色情，以及那会使人心智麻木的其他吸引。每当我听到有人包括我自己说，我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我就想说，那很好，但是还不够。我们必须在内心最深之处去感受，摩尔门经确实是神的话。我们必须有这样深切的感受，以致即便只有一天，我们也绝不愿意没有摩尔门经。我要这样重复百翰杨会长的话，希望我能用如雷贯耳的声音来唤醒这人民认识摩尔门经里的真实性。我们必须像这位在欧洲服务的年轻传教士一样，因为深切感受到摩尔门经是真实的， 因而带着这本神圣的记录和他的同伴一路跑到公园，送给一个刚刚认识的人。我见证约瑟·史密是这最后福音期的先知，他透过神的恩赐和力量翻译了这本神圣的书。这就是那本会帮助世人准备好迎接主的第二次来临的书。我见证耶稣基督确实是活神活着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是我们伟大的榜样，也是我们在父前的中保。他是应许的摩赛亚，他城市的弥赛亚，也将是千禧年的弥赛亚。我以我整个灵魂见证，摩尔门经用最奇妙最独特的方式教导我们有关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我知道多马孟孙会长是今日神在这世上的先知，我全心爱他，也支持他。我如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Father,
我们慈爱的天父，
It is good that we have been here.
我们在这里非常的美好。
We give thanks for what we've heard.
我们 感谢您赐予我们今天的话语，感谢这些准备、这些演讲者们，还有他们所演讲的那些短讲们。我们祈求我们可以把这些原则运用到生活中，我们祈求可以祝福我们孟孙会长，他可以被祝福、被巩固，可以继续的指引我们。我们为海尔哲长老祷告，让他可以有特别的祝福。祈求您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被引领，可以一直祝福和帮助他人。我们这样说，侍奉您的爱子耶稣基督之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87.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7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密德威尔地区的跨支联会青少年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威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